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这诗歌副歌有两句话一直重复，赶快把它关掉。是什么？行走在什么？圣灵的能力中。然后生活呢？很羡慕的举手好吧。还有这么多人不羡慕，我还不敢问已经活在这里面的举手哈。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多么有福的应许哈！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来引导我们不光这个样子，他更是用圣灵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哈，让我们不仅仅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而是让我们里面能够有那个力量，有那个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要的。那我们最近一连串在讲到拓展神的国，我们过去有七个题目讲到跟圣灵有关，怎么样子靠着圣灵能够让神的国在地上扩展离了圣灵教会不可能有复兴所有的复兴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最近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讲神的道神的道必须要被高举，必须要兴旺，必须要被神儿女们尊重那么复兴才可能真正的持久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到所有的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它开始于百姓们悔改归向神，然后复兴的深度离不开祷告，复兴的长度离不开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或是整个世代神的国度也好，所有复兴的工作我们都需要仰望圣灵，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需要有更多教会的祷告在这里呼求同样的我们一定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我不晓得这是给我自己找麻烦的传道人常常对传道人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礼拜讲完的道，下礼拜问弟兄姊妹大部分都不记得了那我想问，我不光要问你们我上礼拜讲什么，那我只是问你上礼拜听完道以后回家你读经的态度跟读经的生活有受到影响，有改变的请举手好不好真有感谢主哈不是为了安慰我哈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举手？今天发的文章背后，你们现在不要看，回家看。摩安德烈讲这个进圣所会幕有两个门，对神的话的领会也是有两个门。外院的门就是你要怎么样子从世界从外面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来，第一道门就是进，让你进来。他说这一道门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是我们的悟性。那上礼拜我讲到你们听不懂的请举手，没有对不对所以悟性我们都还算正常因为我讲的也算清楚，你们听的也算清楚对不对那么第二道门是帮助我们进到至圣所，帮助我们让神的话，我们能够住在神的话中，能够在神的话中真正的得到生命的改变的第二道门是信心，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因为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也是一针见血点出了今天这个世代的问题，就是我们道听的实在是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这多惨的事情，多惨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在这里上班上了老半天没有工钱，你在那边种田种了老半天没有收成，你在这边跑跑跑跑了老半天累得要死，你根本白跑的，保罗说的空跑徒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你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你就是好基督徒，门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你每个礼拜来聚会就是好基督徒，差远了。 神的话是要给我们去活的，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那为什么神的道我们所听见的道没有益处？因为我们没有把信心放进去，没有把我这个人放进去。所以上个礼拜我说，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叫儿童们弄空的手套把圣经举起来，没有一个人举得起来，因为我的生命没有放进去。你必须把手放进去，你才可能把圣经举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的道我们只是说说听听，不要说你们不需要听，我也不想讲，白讲。但是今天你和我，我们都需要。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更需要听到。我不光需要听到，过第一个门要有悟性，要有 understanding， 要听得懂神在说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今天多少人在听到？你们的手机一天到晚都在听到，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们听到听得很多。我早年进中国的时候，多少各地的传道人领袖跟我要讲道的材料跟资料，现在没有一个人跟我要，太多了，读不完，听不完，看不完。你们会不会觉得听不完？我好多讲道这样，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听别人讲道，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每天晚上我一定都希望跟余师母我们两个听一段信息，或者我们读一些文章，我们需要成长。但是问题，弟兄姊妹，这些道有没有影响我们？关键不在于这个道，关键在于听到的人有没有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关键是在于我们对神的道有没有存着一个态度，不光要有道，道要成为肉身，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不妥协的使命。就是无论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光听，希望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啊，所以上礼拜我讲到读经有两件最重要的事哈。啊，虽然今天在你们程序单上都有答案了，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看，记不记得哪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要遇见说话的神，这个境界太高了，真的太高了，但是太重要了。然后也是神已经把它做到这么容易，让我们可以来支取、来享受、来进入。关键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所以以赛亚书55:3，那是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啊，所以读圣经千万不要只是把圣经打开。读圣经一定要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就近主来，就近到那位说话的神面前，预备好的心，侧耳而听，让主借着圣经已经写的话对我说话，这是一个最好的读经态度，好，读经方法。所以不光圣经打开，我的心也打开了。而这个时候你在圣灵在主的同在中去读圣经，我说下一个开是什么开？天也开了，天就开了。你能够读得懂圣经的启示，你能够在这里认识那位说话的神。所以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上礼拜讲到圣经里面圣经有什么功用，我们在讲真道造就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座几乎大概，我相信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如果要你今天去跟一个福音朋友做见证，要你去带一个成人主日学读经的重要性，难不难讲？一点都不难讲，对不对？哎呀，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经是我们生命的光啊，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是生活的指南，对不对？圣经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嘛。圣经是建造教会的蓝图，甚至把教会建造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教会建造的根基。然后我们也知道，圣经是向我们启示的救恩的真理，让我们认识神的途径。哇，你可以1、2、3、4、5一直讲下去，我们都会讲。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好好读圣经？关键是我们享不享受读圣经？关键是当每一次圣经打开来的时候，是仅止于圣经打开呢，还是我的心也开了，预备听主对我说话？还是当我圣经打开的时候，心也开了，连天也开了， 我遇见了说话的神，让他说的话就来改变我的生命，就来影响我的生活，他一定会改变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那边交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说余弟兄，他在讲道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预备吗？他说你平常一篇讲道花多少时间预备？我说我刚开始操练讲道的时候，我一篇讲道至少花30个小时。他张大眼睛，他是真的。我说我不是吹牛，至少30个小时。等到我慢慢老练了，圣经熟了，慢慢然后变成20个小时。现在我也至少任何一篇讲道，我至少要花10几个小时。他说需要花这么多时间？我说我的时间里面绝大部分1/3的时间是为信息祷告，然后剩下的时间是求主把纲要给我，把经文给我，把所需要的材料，所需要的例子给我，所以我说我至少要花10几个小时。他说可是很多人教导我们，他们是随着圣灵的感动哈，不用预备的，上台就有话的哈，他说他们是随着风，随着意思吹，所以圣灵感动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我说今天可以到这种境界的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只有两种，一个是真的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神随时对他说话，他随时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我们虽然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有的时候连我上讲台前神突然改题目，那个是剥人皮要人命的事情哈。你想我花了10几20个小时预备的信息，然后上台前神说今天不准讲这个，换一个，我说我还来不及写经文是什么都不知道，神说你上去讲另外一个题目，那我这个就得顺服。好，那么神真的把话语给我们，那这是例外哈。如果你每一天讲到都是我站在讲台上想到什么讲什么，那我劝你还是最好少讲道，没有那么属灵的。在圣经上一定要好好下功夫，所以你们带小组查经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来到小组里面临时现场有灵感我就可以带，一样的哈，我讲台跟带查经是一样的，你们都是神话语的出口啊。带查经也没有那么高干的，打开圣经就可以来上一段的啊，那来上那么一段的话，对弟兄姊妹其实没有触摸到他里面真正生命的问题跟灵里面的需要。所以以前有一个比较极端灵恩的一个牧师，他在台上就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讲到向来不需要预备的哈，我都是从我住的房间走到讲台，因为他们教会有给牧师预备公寓，就在教会旁边啊，跟我们以前 Orange 一样哈。后面是牧师住的，前面是聚会的地方。他说我每次就是从我家出门走到讲台之间，然后问神今天要讲什么，上台就讲什么。那天长执会马上就开会哈，就把牧师公馆搬到3里以外的地方去了。让他 3 miles 走进来起码1个小时以上哈，让他好好祷告好好预备。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哈，但是你也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当我们在带查经带诗歌讲道教主日学，弟兄姊妹，神的话不可以这么轻看的哈。圣经是神的话，而且圣经是活的。我上礼拜说过神的声音，诗篇29篇说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满了威严，他是 so powerful 而且 full of majesty。就是如果你真认识神的话，不是白纸黑字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每一次跟神的话接触就是跟伟大的能力 powerful 一个大能接触，你就是跟 majesty， 那是用来形容君王皇家的那个字，那个尊荣相遇，然后你是在跟神相遇，这是大事。所以你真正跟神相遇，神的话真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诗篇29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声音大有能力的时候，他说他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震动旷野，他是火焰分叉，他是母鹿掉胎，他是树木所有的树叶皮都掉光了。那他只是形容词来形容神的话出来一定有影响，上至天文下至最小的他都会有影响的。诗人只是用这个笔法来形容他的话出来一定带着影响力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读经，我一点不是在说你们，我从小也是这样子跌跌爬爬上来的，好，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读经的。我现在想起那段年轻的日子就很后悔哈，啊，虽然偶尔读圣经，但是就是断断续续。我想我如果高中跟大学的时候好好读经的话，我今天圣经不是这个地步，应该更熟了。那时候最好的时间浪费了。那你们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已经浪费了高中跟大学，但是不要着急啊，我从圣经开始好好读，是从研究所开始的。从上班的时候开始读的，所以你们都来得及哈。但我就觉得那么多时候圣经读，但是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影响。圣经要有影响的，所以个人是这个样子，那教会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国扩展的时候，这个题目讲，其实 nothing will happen。我们必须真正在这里依靠圣灵，真的是依靠圣灵。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把神的道勇敢地把它传扬出来，啊，所以在这里人来到这里，神的话语，神话语里面的影响力，神话语里面本身的生命和 majesty 能够在这里触摸到人，让人来到这里，神的话在这里能够光照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你看保罗写罗马书15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着我们写的，叫我们能够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请问从前所写的圣经是指什么？保罗在指什么？旧约。所以今天很多人觉得读旧约很枯燥没有意思哈。前一阵子我很安慰的就是弟兄姊妹，这么多人读利未记，这个150来后从头到尾哈，这个把利未记读完了，而且自己大家觉得原来旧约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轻看任何圣经上的话。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那时候还没有新约，新约圣经根本都还没出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着益处的，叫我们可以因着圣经所生的忍耐。有没有人最近缺少忍耐的？好好读旧约。有没有人最近缺少安慰的？好好读利未记。旧约可以给你忍耐，给你安慰，然后叫我们因圣这样子能够产生盼望，能够在主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有盼望。所以你知道圣经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圣经是活的哈。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灵，主的话，两个根本就是一个。所以上礼拜我们讲到弟兄们，前面弟兄鼓励我们啊，年轻人最重要的两个基本拳脚功夫，就是一个主的话，好好在主话上下功夫；一个就是主的灵，好好学习顺服圣灵啊，活在圣灵中，这像火车的铁轨，两条轨带我们走。其实正常的话，主的话、主的灵分不开的。我们讲到从创造，就是借着主的话跟主的灵；新造，所有重生得救，借着主的灵跟主的话重生。教会的复兴，枯骨能够复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对不对？教会的建造，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所有的东西都跟主的话、主的灵发生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要讲兴旺主道，拓展神国。那我就希望我们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先清楚哈。所以到底神的话对我们是圣灵的宝剑呢，还是芦苇？是不是能够拿来征战的？到底神的话从我们手中口中出来的时候，它是生命的粮食呢，还是只是律法的要求，还是只是知识道理而已？到底神的话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它是带来生命之光，教人找到方向，得到生命呢，还是神的话从我们口中出来只是我们定罪别人的一个章本？你看看你不属灵，你看看你不爱主，你看看这个世界在你身上还这么多捆绑。那弟兄姊妹，当神的光真出来的时候，神的光真出来的时候，人脏不脏，有没有罪，亏不亏欠神，他马上就在光中见光。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了教会祷告哈， 而不是只为着我们站讲台的，要为着教会持续有神的话语，有活泼有能力有影响力的话语出来。而且更说穿一点，神的话其实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呢，道就是神。这我不晓得大家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去体会到哈，啊，道就是神，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他自己，神的话就是神自己。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当然就应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好，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他给我生命力量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律法是无益的。啊，特别强调律法是无益的，你死守律法没有办法叫你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乃是借着主的话，主的灵，我们才可能真正活，才可能真正有生命和力量，能够来活出主的道。所以我想我在这里简单的复习了一下上个礼拜所说的，希望将来不需要一直复习了哈。Let's go。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今天的那初期教会高举主的话来解决神家的问题，而且使得神家不住的增长。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最近几个月教会领袖培训里面讲到沟通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的哈。那么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因为我们这次是借着使徒行传讲到神国的扩展，你知道当福音开始要从耶路撒冷这个根据地开始成长的时候，教会开始增长的时候，结果就发生了问题。所以教会有问题一点不要稀奇，甚至在一个复兴很兴旺一直成长的教会会出现问题，出现埋怨这都是一定会有的事情，所以不用大惊小怪。那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子去处理当神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哈，他们借着高举主的话来解决神家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这边只摘录了哈，请大家回家把这七节都读一下，其实是蛮好的。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最后讲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因为我们在领袖培训的时候大概有八十个人参加哈，那我想我们在座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听过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听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教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教会我们处理这些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或是因为我们忽略到了来不及应付的一些需要，因为教会长太快了而能够服侍的人力有限，所以就会造成了一些的疏忽或是这个没有处理得当的地方，所以就让有些弟兄姊妹受伤，有些弟兄姊妹埋怨这是难免的事情。但是你就发现今天的关键，我再说不是在于教会有问题，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处理问题。所以当我们没有处理好的时候，一个小洞可以变成大洞一个小小的问题可以变成教会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到最后成为教会的危机所以你就看见当初的使徒们怎么样子来处理神家出现的这样子的埋怨那你就发现他们对神的道非常非常的注重这里提到的，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不合宜，不是说他们忽略了饭食的重要，而是在神家神儿女的聚集里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道必须要被高举不能够被忽略，不能够让这些祈祷传道的都没有时间去祷告，然后天天去处理饭食，天天去处理这个。那这是使徒们在这里提醒的，不是说他们特别重要而不要去管饭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实在是分身乏术。那我们自己带领同工的时候都说，同工们一定要从最卑微的地方做起 所以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我跟于师母真的是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我到外地去讲道回来，礼拜三礼拜四回到教会，垃圾桶都长蛆了哈，要倒啊，要洗啊，要刷啊，这全部都是从头做起的。等到教会长到一个地步，我就记得有一天我拿吸尘器的时候，有人跑过来把我抢过去，他说于弟兄，这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你需要去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那我很感谢他这样子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从最基层的做起。十二个使徒都是愿意受苦为主付代价的，只是当今天教会一下子3000人进来，一下子5000人进来，有这么多，尤其教会刚成立，真理要讲清楚，救恩 要稳固，要把神儿女们建造起来，所以呢，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这个时候不合宜。然后他说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不是去度假然后从家里面走出来才预备讲道，不是的，就是要回去好好预备讲道信息。然后第七节我们看到的结果也是跟神的道发生关系，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增加了许多。上个礼拜我特别讲过，你从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教会的人数一直增加，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都讲到有人数的增加就是量。但是教会的增长不是只有在量，他说神的道大大兴旺。到了使徒到了以弗所属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那些从前那些算命的占卜的把所有的书拿来烧掉，圣经上也说神的道大大兴旺，就是如此。讲到教会兴旺的时候，不光有量的增加，一定也有值的提升，所以这是两面的。那么我们刚刚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教会这种矛盾埋怨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么使徒们的处理几个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哈。那特别是在沟通上，第一个，他们非常及时的去面对问题，没有拖延，没有逃避。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从小洞变大洞，是因为没有去处理它，拖延甚至不敢去面对，怕得罪人，所以这个问题就从小字变成大的。所以当使徒们听到的时候，他们马上及时的不单言的来处理它。那第二件事情，他们是非常同心的一起来处理，十二个使徒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表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同心，然后弟兄姊妹会众也非常同心的顺服使徒们的安排。而且他们所安排的这七个当执事的去管理饭食，他们也非常的顺服。我在领袖培训的时候我说过，你说光斯提凡跟这个腓力这两个人讲到大有能力的，对不对？他们是用圣灵和能力说话的，他们满了智慧圣灵充满的人，但是被安排去管饭食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听到斯提凡埋怨教会把我这样一个有讲到恩赐的拿去管饭食，他安安静静的就去做饭食，他从来没有觉得我大材小用，他从来没有觉得你怎么搞的，你忽略我的恩赐，怎么派我去做那个，然后你们就站在讲台，你完全听不见教会有任何这样子的声音。就想到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不光是及时的，而且是同心的。第三个，他们非常公开透明的处理这件事，就在会众面前一起来解决。第四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他们不是只是在解决问题，他们不是只是在解决一个矛盾一个冲突，在解决的里面他不光有非常让别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就是他们挑了七个，这七个人的条件还记不记得？只记得一个，三个有好名声，这个人见证非常好的哈。第二个圣灵充满，第三个大有智慧哇，今天我真的我讲真的，我走过的这么多的教会不止几百家的教会，没有看到一个教会饭食同工三个要求，要好名声，圣灵充满，大有智慧，没有一个教会列这三个条件。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光解决了这件事情，让弟兄姊妹觉得你没有交差了事， 啊，随便找一个一个月才来聚一次会的人管饭食，啊，原来是找了这么多这么认真、这么爱主、这么有好榜样、有见证的人，哦，来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里面很喜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光解决事情，他们在这里 educate， 把从事情的层面提升到属灵国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今天神家需要的是神的道，非常重要。神的道，其实原谅我说，真的神家没有饭吃，大家回家吃饭也一样，但是神家不能不高举神的道，对不对？今天多少教会没有饭食？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饭食不满你意的话，请你包容哈。啊，有时候有新来的把我拉住，他说云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讲点直话？我说什么事？你们这个饭太难吃了。他不晓得我们弟兄们为了这些都瘦了一圈了哈，啊，要常吃这个，要跑这个跑那家，累成那个样子。然后弄包子，有人不爱吃包子的就埋怨，弄便当不爱吃便当的就想包子，你知道太难的事情哈。那不要吃就是嘛。我在纽约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是只收工本费1块钱啊，然后自己的弟兄下去炒。啊，大概有2个菜还是3个菜，然后又有汤又有饭，是非常好，只收1块钱。他说他们后来不得了，就是居然会下楼的时候，别的教会的人已经排队等待了。他觉得太划得来，1块钱可以吃这么好的饭，所以别的教会不管饭食跑来他们教会吃。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关门，好，只准自己教会的吃。所以为了这件事情讨论来讨论去，还要请教我该怎么办哈。所以饭食的问题其实是很小的事情，但是神国是大事。所以使徒们在处理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仅仅也真的是解决问题，而且他们把他们从问题的层面提高到属灵，提高到国度，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让他们看见神的道需要被高举。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让人碰见主啊。所以我们在领袖培训最近开始讲到团队的建立，我们是借着事情事工来得着人，来建造人，借着做事来做人，借着做这件事把这个人给做起来，让他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就是要用主的话来建造，这就是要回答 why 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服事？为什么要有招待？不是因为每个教会有招待，不是因为我们要有招待人才能够不会乱。招待的意义太大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服事的里面找出使命，从圣经里面看见这件事情属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去带动团队的时候，才不是只是做事，不是只是交代事情，我们是把人给做起来啊，让他借着服事能够属灵，让他借着服事能够更爱主，让他借着服事他的生命能够更降卑，更像耶稣。这都是离不开主的灵跟主的话。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还没有接受服事，你都应该主动的来要求进入服事。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一同被建造啊！你可以找办公室的英春秋同工，他那里有一个 database， 你可以把你的恩赐、你的负担告诉我们，会配合的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